好，各位同学呢，我们今天要开始上止观讲记，但是同学有一些希望要回复喝水，关于喝水练习，就是下足安心的放松练习里面的喝水练习。好，那请说。
就是我不晓得我这样子是自作聪明还是怎么样，是比较对不对啊？我喝水喝了两天，又是当然效果很好了哈。后来我就试着不喝水，我就吞口水。我们嘴巴里面有苦水啊，当然不是很多了啊，我就用这个吸气的时候就把苦水吞下去，以后呼气也可以感觉到那个苦水从我们这个喉咙一直到胃部，一直到腹部，这样一直顺下来，好像效果也很好，不晓得对不对。
不是因为你喝口水效果很好，是因为你之前两天你已经知道那个状况是怎么操作的，跟喝口水并不搭嘎，而且你喝口水这件事情是不对的，因为它会给你脸部必须要加压，你才可以把口水集中。好，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情是，你为什么你觉得喝口水会有这样的效果，是因为你之前两天我刚才讲过你有练习，你知道这是什么样的状况。那我刚刚在上课之前我跟陈茂雄先生讲过，说你现在喝水这个练习只是暂时的，之后你要连不喝水都可以做到啊。所以说你喝口水跟喝水什么，那个是一件事，是因为你之前你曾经透过喝水你知道怎么去操作，不是因为喝口水有这样的效果。而且你喝口水事实上你脸部已经加压了，这反而不对的事情啊。那你说你会同样感受到有这样的结果，那个跟你喝什么没关系了。像我现在我不喝，我直接一个念头我就可以做到了。好，那你说你要喝什么，不是嘛？那东西变成是它是一个工具。那你喝热水它是脸部不会加压，我上天有解释，人家透过热气会放松你的鼻腔，你的上腔，就脸部的上面的这个整个腔都会放松。那你喝口水你反而会就加压的动作，对，然后你又说你是感受口水，不是，你们做的不是感受水。我上次有跟张先生也讲过，不是感受水，是感受那个热的势力。那你感受之后，下一次以后你就知道怎么去操作，达到那个结果。所以再重复第三次，你会有这样的结果，不是因为你喝口水，是因为你之前练习，你知道怎么去达到这样的结果。不是喝口水有这样的效果，是因为你之前练习，你知道怎么去达到这样的效果，所以你现在透过这样的一个动作之后你去达到。但是你这动作做这样去达到之后，跟你原来的操作是不同的肌肉区块，所以是不对的。这样听懂了？有没有人有疑惑？有谁这礼拜没喝水的？那如果下一次再发生，你们不要跟我讲谎话。我跟你们说，如果我给你的功课你们真的不去做，我后面不会再教你别的方法。你们可能觉得说，老师你这样子放松有什么效果，你觉得有什么好，你没有发现你如果曾经都没有这样放松，跟你有这样放松，你接下来下一次你就在这样放松完之后，你就静下来去打坐，做15分钟半小时，跟你都不要这样放松，你照你平常方式去打坐，做15分钟半小时，你两个在前面的10分钟20分钟整个状态都不一样，就看你要不要去试。如果你从来没有打坐，你不知道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啊，你当然现在一脸觉得你不需要啊。但是如果你真的觉得一脸不需要，你也从来不打坐，那你就离开这个教室。我不求人多，我只希望你们去做一件事情，把这个止观讲记的课让它真的有一点点进展，有一点点深度，不要都不去做，然后也没有进展也没有深度，然后问同样很基础的问题。这样理解了吗？讲话到最后就是会这样子。对啊，不做的话那我干嘛一直讲啊？是不是啊？又不做我干嘛讲，然后只是一直考看在嘴里说你讲啊，看你怎样话这，那我讲了你也不懂，我到底讲的是乱屁还是真的？那我何必乱讲？我又不是要秀给你看。 我要的是我做出来的讲出来的东西是有人在收用，有人在做，有人珍惜，有人需要。要不然我干嘛秀给你看，浪费时间坐车来这个地方，只是为了要让你知道我可以一直嘴巴一直动。喝水它只喝水练习，只是让你知道你怎么样可以在很快的时间，水下去不就是一口咕噜，不到十秒钟你就可以全身达到放松，还很慢。但是你从来没有过透过知道什么叫做所有的肌肉里面的血液，所有的经络都是放松不粘滞的。那我跟你讲，放松放松，打坐以后你也要放松。你的放松是你认知上的放松，而不是我跟你要沟通的放松。这是第一点。那这时候你的放松不是我们一般在禅修上一开始上座你必须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放松嘛，你永远没有达到这个放松，你的上座之后的你觉得安定也是只是自认为的安定，搞不好这个放松之后你就连坐都没有坐，你当场就发现说，哎，你透过这样的一个放松居然比你打坐还沉浸。有没有在这一个礼拜做的时候有发现这样的效果？每天喝十口水，第十口的时候就已经有这样的效果的，有吗？有没有？那你们平常打坐呢？有在打坐的举手。那你们平常打坐坐多久才有这样的沉浸？还是都比这样子来得好？你说要半个小时吗？那你不觉得这样子，你练这样子一刹那胜过你半小时？你的时间生命是不是很可贵？是不是？那你练这个要半小时，那我跟你讲，以后你还要练习到一个念头，发现苗头不对，这个东西要用上去。它不是光你在上座放松，我跟你们提过了，下座安心这件事情是你们在打坐，现在各位还没有发生的，算是运气。打坐到有些状况的时候，你会有所谓的惊恐，或者你有时候会气脉它会忽然，有时候我们有些地方有撞伤过，然后打坐的时候这些地方会震动，它会开，它会震动。那有一些那个淤气的部分，它不见得是化开，它会又是又涌上来的，就是比方像你肺部的撞到的，或者那个经络的这样撞到，那它会一个淤血块，它会震上来。那震上来之后，如果你的气道跟它一块上来，可是这时候你很沉浸，你会以后会有内伤，就会所谓的出气不调，会常常变成闷咳闷咳。那这时候你有没有办法，当你这个震动到的旧伤要弹出来，要咳要吐出来的时候，而你能够利用下着安心让你不会出气不调，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很多人在上手之前，去走之前，他并不知道要把下着安心学好。第一件事是你上座会多花很多时间，第二件事情是当我们遇到状况的时候，他没准备好所谓的方法，等到打坐出了岔，走错了路，他回头才问我们怎么办，就走错啦。他走错不是从你走回来，是整个法身色身都受伤了，整个色身都会受伤。所以我们讲出息不调，有的人就变，他很容易里面都是僵硬的。你们有没有看着像我们这样的动作？是，你看这样的动作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它是圆的？然后这个手臂是软的，看得出来吗？那我跟你们说，我曾经叫人家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他是这样。你看得出来他跟这样的动作跟我刚才的差别吗？有什么差异？有停格，然后他没办法持续一个速度画完整个圆，在五秒画完一个圆，他没办法，他会停格，不能持续速度。为什么？代表他里面有粘连。那他没有受过运动伤，他打坐十多年了，那就是他在下坐的时候不对，他有不适当的粘连，而他不自觉。那就透过这种动作，然后你就可以看他的平稳度，你就可以猜得出来他有没有发生粘连在这些区块，就是画一个圆。你发现是平的，你看杜王泽就是斜的，就是代表他这些地方有受伤。那有的不是打坐，就是你可以看得出来他没有受过伤。你看阿贵也不是平的，你的手没办法是平的，他的是勾勒， 你看它开始是不平，你发现它是这样，你发现它是这样忽高忽快，而且忽慢。林师傅有看到吗？你再做给他看，他在你后面，你发现他忽快忽慢，这很明显就是代表你有不，里面一定有粘连，一定有粘连。我们都有很多方法去检查你们，然后所以这些都发生的，因是平常你动作没有做暖身，或者你在做什么时候忽然去干嘛，然后如果有的打坐也没有做过这件事情，他就是只是纯粹打坐的时候，你可以从他上桌下桌就可以知道他有没有问题，都可以理解。那这些问题如果事前学过下桌安心，它不是光打坐好用。比方现在电话忽然响了，你在打电脑，你可以马上下桌安心一个念头之后再去接电话，你也可以避免这些运动伤害，这些职业伤害，它就是一个很好用的方法。所以请你要谨记，不是因为你喝口水，是因为你把这个状态学会了，操作方法学会了。因为你说你打坐的时候，你怎么还去准备一杯热水？发生状况还去拿一杯热水，来不及了啦。他一个东西擦就擦掉了。很多人再举一个例子，你们现在还没有这么用功也有可能。你们知道打坐当中有一个方式是绑禅坐带，尤其像老了以后或者腰痛的时候或者腿受伤，他可能需要具备的就是禅坐带，它会让你的腰感比较，就是所谓的持身会比较好。那禅坐带你绑上去之后，它到一个阶段之后血一直下不去，到最后它通过去的时候它会回弹回来，那回弹回来速度非常快，如果没弄好之后就是会血管就会裂掉，尤其脑部的血管有时候就会裂掉，因为我们在用方法，那有时候它回来太快，加上你一紧张整个血管又用力，很有可能就血管会破掉。那就有人这样子呢，一紧张然后他又想快点放，就是动作一凌乱的时候他心神就差，出来后他就常常幻听幻视。我之前在不要讲哪个单位，就是我们北区很大的一个教禅修的僧团，现在跨台湾了，他里面就好几个这样，他们的人就大家就叫他来找我说，这教他的人要去负责，为什么没有先教他预防方法就让他上路？你为什么没有教他下桌安心？这个在所有的禅坐经典都很再强调下桌安心要学好，那为什么没有先把他教会就让他去上路？那下坐也需要下桌安心，你上坐你也需要下桌安心，为什么都没教他你就让他上路？因为上坐之前，你必须第一件事就是你所有东西都拿掉以后，眼镜拿掉，调好姿势，第一件事就是下桌安心嘛。下桌安心没做好，不要用方法，一定要把下桌安心弄好以后才可以用方法。这个所有的都这样子教我们啊。那为什么没先把这个东西教给他？就是你在上座开始用方法之前，他还要你熟悉一下你将来的预防作业。这样理解了吗？很重要啊，下桌安心一定要学好。那这个只是一个。我想办法让你快点感受到的一个叫做技巧，古代经典有没有这样教你？没有啊，但是你发现你必须在那里每天练每天练，你现在生活不像古代大师们啊，你有很多时间在那里练啊，你的心也不见得这么轻，你有很多的红尘杂物啊。那我用这个方法让你快点感受到，就是一个喝水，这也是你们要感谢之前的很多学长姐仔细的问我之后，我去想一个方法让你能够理解。那你如果不好好的练，就准备要请出教室。我这个学习南投班可能也会有一个被我退掉，还没有跟他说，但是我打算要把他退掉了，已经在想个借口要退掉他了。跟你们说，你们一定要去做。我不要你们在上面这边跟我呼隆呼隆，然后一直问我问题，可是呢问的东西一直言不着意，我不喜欢这样子。来，各位同学呢，我们回来紫观讲记的上册94页，这里要跟大家提的就是，很多人认为说不起念头不动念，不动念就是不起念头，然后因此认为说我都没有起任何念头，不失善不失恶，我就是无念。各位谨记哦，无念的标准定义是 念念正念，就是你是真实不虚的，没有贪嗔痴的，每个念头都在正念上面，没有妄念，因此叫做无念。这个定义呢，懒教授的文章有写，我们的活水禅里面也再跟大家提了。那古代的经典呢，禅宗的，尤其南宗的有一堆的解释，南宗的著作很多。南宗禅就是一般我们讲一花开五叶那个南宗禅啊，南宗禅里面的著作非常多，都在谈这个部分啊，尤其六祖之后的文章更多，都在谈什么是无念。无住无相无着大师啊，金和尚啊，六祖坛经啊，全部都是这个系列的嘛。什么是无念？无念是什么啊？各位要谨记哦，不起念头不是代表你的禅定静好，也不是无念。就算你是无记，不思三不十二第十六行，无量的劫始从无记生，无记这件事不思三不十二，连这样的状况自己的贪嗔痴有没有相应都不清楚，或觉得平平的情况太多的时候，一定要心生警觉，它基本上是一切生死源流的大本因。这一段的主要重点在这边，站在22行，一般来说呢，我们要进行一项的投资，我们会了解标的、投资管道、分析投资的报酬、谨慎评估投资风险。所以呢，我们要投资法身慧命，标的呢是大波涅槃，管道就是你要发菩提心行波罗蜜，投资报酬呢是让你可以得正确的禅定神通智慧福德。那投资的风险是什么？很多人都不讲这个区块，为什么啊？他们希望你就快点来成为佛弟子啊，常常来我这里上课啊，常常来这里修行啊。我跟你讲风险，是不是让你紧张？但是我不跟你讲风险，就像是我今天叫你投保，我不告诉你，我叫你买基金，我不告诉你风险，你会觉得我在骗你。对啊，那我今天是教佛学的，我今天在教佛法，我今天教你修行方法，我不跟你讲这个方法有什么风险，有什么过失，有什么危险，你要怎么预防，你会觉得我没有骗你，那不就很奇怪。所以说我跟你提不是恐吓你，是这应该的，是必要的基本的，那你不提反而是骗你。你用世间法都会希望你买基金有人跟你讲风险，你居然希望你学佛法的时候没人跟你讲一个法门的风险，那是不是自我欺骗？任何一法都有其风险，任何一法都跟你的习因报因、你的操作状态都息息相关，都有可能会有风险。比方来讲呢，我们在修行法门干会产生诸见过失，这些诸见过失啊，说发就发，像我刚才跟你讲，它产生幻定幻觉之后，它生活痛不痛苦，它所有东西前功尽弃毁掉，甚至家庭都有问题。那他为什么没把下足安心学好？是不是？哎呀，像这些问题你们现在没遇到都会觉得师父你讲太严肃了，但是我跟你说，有些东西等到遇到再来找我，我也不会去管你了。我跟你讲，我教你啦。你说你现在幻听幻想，我说，那你为什么之前不去把这个东西学好？凭什么东西以前要忽略你未来的投资风险？你将来遇到风险就不要怪别人不提醒你嘛，是不是啊？人家告诉你这个投资方案可能会赚300%，但他的投资可能会全部赔，甚至你还要拿房子来做一个抵押，才可能赚得300%。但是之后你可能房子也得到，你还会赚300。可是你现在必须先拿房子，还有这个东西来抵押，而且你的所有的亲人的财产都拿来做抵押，你要不要去赚这300%？你就必须去衡量啊，懂了吗？可以。好，佛陀叮咛四依啊。那一个是就是其中有一个就是依义不依语，可是我们众生常常是依语不依义，这就完蛋了。比方讲第一义呢，有声闻的第一义、阿含的第一义、大般若经的第一义、 法华的第一义。这些第一义在每一部经典里面在定义的时候，他们还有各自在诠释上语言的不同，操作方法的不同。所以人家常常讲法门有长短，法门有所谓的长短，你一定会有一些不一样。那很多众生就是看到这个名词一样，都是安那班那安那班那，他就一个当成一个熟悉，全部当成一个熟悉。也有分很多类别，大家都要谨记，里面要学一个法门呢，你就不要只懂三一些片刻就把它拿起来急着操作。你在投资，你把它当成很重要的事情的时候，你也会把你法身慧命看得很重。一个方法你一定要了解，我刚才跟你讲的，你有没有看过他详细的操作步骤，他各种的操作状况、前提条件、他的操作风险之后呢，他遇到风险之后他的备胎解决方法是什么，你才可以上路。而且在上路之前最好还要把他的解决方法先学会，免得呢上路之后遇到状况再来学方法，叫做什么还不济急了。那这些都是老生常谈，你们把哈、你这一辈子的投资当成是你的法身慧命，然后把法身慧命当成是这一辈子所有的一切去对待，那你在做某件事情都这样去想，那你的佛学方法、佛法的操作，你一定会非常的认真，就这么一个看待法。如果你付出的越多，操作的练习越慎密，你对于学正确的方法的坚持，你就会更深刻。那如果你付出的认真，还有对它里面的研究越少，你对它正确的方法的坚持，你未必就会深刻，甚至会是模糊的。来，我们来95页。95页这边呢，上星期已经跟大家稍微带过，我们上上星期我们快快带过一下。空门呢，就是空这个法门可以通到涅槃，可是很多众生却是依空门而后起见着，所以空门本身是一个方法，终点是涅槃，是你的收获。可是它有没有风险？有，空门可以让你起空见，堕空。堕空之后必须遇到诸佛，而且你必须跟这个佛曾经结下缘，他才会教化你。那如果你遇到的之后，接下来那一尊佛你从来没跟他结过缘啊，你要等到你遇到的跟他结过缘的那一尊。所以很多佛出世的时候，有没有大家都遇得到佛？不会啊，是不是啊？佛出世的时候我们能不能遇得到佛？历史上来看，释迦牟尼佛出世的时候，天底下是不是很多人都没有遇到释迦牟尼佛？是啊，所以里面很多位佛出世的时候我会遇不到他。我们看释迦牟尼佛的事情就知道了，遇到他的少之又少啊。所以佛出世，如果我没跟他结过缘，我还不见得能够遇到他。然后如果堕空，不是我们一般人能够救的。而且如果你们以后遇到那种堕空的人啊，你跟他讲什么，他就回另外一个给你的。上次阿贵说的，他去参加一个，他说他说这个说有，人家就回空给他，说无给他，他说无，他就对方就回有给他，就是让他觉得他说什么都不对。然后我就跟他讲，那这种情况下你就少说，免得你自己起贪嗔痴。哎，你就说都没问题，不要问他，就不要问他，然后好好的修自己就好了，就都不要问。他说如果你就是我们都是凡夫，像我们都是凡夫，如果我遇到一个人，我说这样他说那样，他说这样我说那样，我就不理他了。为什么？因为经典告诉我，我的法身慧命是难得的。如果我遇到一个人，他我说这样他说那样，我说 A 他说 B， 我说 B 他说 C， 我说 D 他说什么 E， 永远底下那灯亮转不回来，像是我在空，我就算有18般武艺啊，我在烟雾弹里面踢，有人看到吗？没人看到。就像一样，如果你都不去操作，我教你的东西就算是法宝，你也当作是，这好简单，就是喝喝水，有什么好消的？那你如果今天你是真的打坐过的人，我跟你讲，喝水，你喝了以后回去真的有感受到，你就发现说，哦，以前我要坐40分钟才有这样的感觉，我居然现在可以转个念头，我就可以达到了。你会觉得我帮你转了40分钟， 那以后你原来要做一个小时，你脚就麻了。你现在接下来你可以把这一个小时等于原来的100分钟，哎，你不觉得这是赚很多吗？以前你可能从来没有做过100分钟，哎，可是现在你居然这么轻易的就可以超过你原来的标准这么多。那如果你都没有操作过，你怎么会知道这个到底有什么好处啊？那我就在那里，就算是什么有18般武艺，我拿出来不在烟雾弹里面乱踢乱抓，然后你也看不到，也不知道珍惜。那我应该怎么办？我应该留起来，等到我需要的时候拿出来，免得我打得乱的累的要死的时候，将来有需要我就没力气了，老了。我九十五页啊，他说我们就是凡夫凡思啊，那诸佛出来才可以遇到这种执空见堕空的人，他才会有办法去教。如果各位我们将来遇到有人说这样遇到这些，他告诉我们，你现在是小孩子，就是以学佛来说你是稚子，是囡仔，小孩子，你不要想说我要大发悲心要去救度他，请你呢先把你自己顾好，好好的学，你就能够让佛菩萨少一点烦恼，不用为了我们还没出离来回奔波。你把自己先顾好，把它留给佛菩萨。那如果你觉得把它留给佛菩萨可能因缘不够，我遇到他就是有缘，那我请你做一件事情，你在心里面发愿更精进的修，等你成佛的时候一定回来度他，好不好？请你不要现在就一直想办法度他，你会被他度。再三提醒你了，很多人都是这样子，都后来还会到跟你讲，师父他曾经是你的学生，你为什么不去跟他指证？我说你都有这个缘分为他来提起勇气来找我了，你为什么不去度他？这时候我就会显现出我非常声闻的一面，我说我等我成佛的时候呢，你再来求我，我可能会考虑，但是现在我绝对没办法。这样理解吗？因为我现在不把自己顾好，我不再去把更多时间拿来去做一些别的我觉得能力上可以的事情。人在老很快，人在老很快，眼力劳力体力一下就不行了。我过去理了他，不是今天开车去找他，有没有接下来可能要处理1年2年甚至处理3-4个月都必须跟他耗在一起的情况？你没有看过那幻听幻觉的人是非常难处理的。是啊，那我3-4个月我可能就写了3-4本书啦，然后我甚至把很多方法就可以把它呈现出来，做在网络上做出来。你们觉得哪件事情在普遍上的效益比较有把握而且比较有帮助？我刚刚3-4个月我可能还处理不了它，但是我有没有可能毁了一切？有吧？是啊，懂了吗？所以你的法身慧命，如果你真的舍不下它，请你在心里发愿，愿你来生成佛时得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必以种种智慧善巧令其趋入佛道，而不要去冒险，把你的悲心化成最大的精进力。再三提醒你们了哈，不要再来说服我去帮谁帮谁。还有呢，在底底现在刚好想到一件事，以前都会有同学啦，就是拿一张桌一张字条说谁谁谁的请法师今天上课以后带他大家回向给他，如果以后在我桌上出现这种字条又不署名只写希望我回向的人呢，请不要做这种事，既然敢做就要留名，敢做又不留名，这个佛而且很不尊重人家，你要人家回向，人家想说是谁来拜托，对不对？又不敢留名呢。来开始往下，那一般呢不破空见，如果你认为空见没有办法破而得禅法，很多人禅定很高，但是呢他没有破空见，应该都是邪法鬼禅，都是鬼禅，都是鬼禅。所以我一直跟你们提禅定有分正禅邪禅。一开始我们在开3界9地的时候就看过，说当你看看初禅里面2禅3禅4禅这里面是不是有很多地方是只有邪知邪见的住，连正知正见都不愿意跟他住，里面是不是有？有哪几个初禅的？回答我啊，都点头。有初禅的， 出禅的点头都点头，有什么出禅的什么四禅的什么都没有，正都里面纯都是邪知，邪都是邪见的，都是邪禅的，没有人愿意有正知见的人愿意住在里面。所以禅定真的有分正跟邪，出禅的找到了没？大梵天，四禅的无想天，都是邪禅的。所以禅定高到四禅，你就认为它是阿罗汉相？不是啦，你看四禅里面的无想天都还是邪禅，而且纯邪禅呢。OK。那如果呢，有一些人是执空见他而来修智慧，看起来辩解无碍啊，但是他只是愚痴世智，世间智，世间智，他根本够不上出世间智，出世间智，在摩诃止观跟四禅波罗蜜里面都有定义，佛法里面所说的愚痴是什么？他说，我们很多人都认为四智变通啊，你能够金石子集都很懂啊。但是呢却昧因果，然后不重伦理呀、啊、然后不知呢生死红尘里面是苦。他说就算这么厉害，能够金石子集天文地理都厉害，还会什么鬼谱神谱啊易算啊，厉不厉害？一方面都好，他说啊依旧是愚痴小智，愚痴里面还算是小智。他说这一些你都不要去想要心生赞叹欢喜啊，他就是愚痴。在我们摩诃止观，我现在他是在我们如果书打开，他是左边这一页的左下方，他定义的很清楚，摩诃止观细经他讲的非常清楚，什么是愚。你必须愿意起修，你愿意看到世间的苦，你知道他的苦是什么原因来的，这时候你就构成了所谓开始有智慧，要不然再怎么样的都还是愚痴世智。那今天我们知道了空有这些过错之后，我们就不为空见所动，因此就是当你知道有什么修一个禅法会什么过失，是不是我在修这个法门当中，我就尽可能不会被他们给诱惑。所以你知道这些过失对于你在走这条路上有很大的保障，你就不会被这些谄媚焦虑呀、或者呢以此神通来劝化众生啊，希望他们舍见散入禅呐、就不会做这些事情。第十行他告诉我们说，在禅修历程当中，知见会越来越增利，就是你的敏锐度会越来越高，洞察力也会越来越高。它就像是一把刀，用对的话，你洞察能力越高，如果愿意内观，愿意承担，可以断除烦恼。用错的话，你用来看到别人的语病，别人的缺点，然后把自己维护得更好，也可能增长邪见过失。如果我们有这些知道这些风险，善加用心，勇于承担，面对自我真实不虚，就能够规避一切过失，达到投资的目的。以前常常在投资学上都会跟我们讲啊，你需要一个顾问，而这个顾问呢，他能够为全盘方法，就是我们讲叫做在修行上就叫做教授善知识，在投资理财叫做理专或投资顾问嘛。这两个是这样，就是你的投资法是会密的，叫做教授善知识。那你在投资学上来讲叫什么理财专员或者投资顾问。他都有共同条件，第一件事情他对于各种东西投资管道投资方法，那对于法门就是他都要熟悉嘛。然后第二件事情他很重要，能够对你呢不忌惮任何你或别人，而能够对于这件事情真实不虚如理相告，不用担心我跟你的关系会断掉，而能够直接提出建言。有的教授善知识，他说：“你今天我哪跟你讲实在太实在，然后呢，你就不来了，禅期也不来了，我会不会断了你的善根啊，或者怎么样？”他就会跟你讲，都讲好的那一面。所以我之前就有遇到啦，他就是我不是后面有跟你们提说，他有20双邪法，10个正法嘛，然后他当中只不过达到3个，他就说希望我鼓励他那3个叫做30%。我说问题是我学到的佛法就是这叫做邪见呐、 你怎么可以叫我承认这要30%的正法？正法就是100%，没有所谓几%嘛。这样理解了吗？哎，就是说你能够找到，我是希望你们以后不要去听到或者去想人家怎么做，那这个时候就变成是人情。那投资理专，你们如果去看，他们在建议你在人生上面来讲，或者我们在讲所谓教授善知识，第一件事就是他要方法要熟悉，第二件事情他能够在你的险境当中对你投资以最真实的报告。你在理财上面是不是也希望是这样？他不用担心你现在的投资是错误，因此呢我不好意思不去跟你讲你的判断是错啊，不好意思伤面子，我赞成一下你，然后呢我也不把最好的告诉你，你会不会将来不理这个理专？你会觉得他不诚实嘛？那一样啊，那今天你找一个教你一样法门的人，你是不是应该有这样的胸襟态度？是哈、哦，所以很多人在修行上就有盲点，到寺院到法会里面就有盲点，可是他对于他的钱财却是这么样的谨慎。那你不觉得这事实上我常为什么把他钱拿来跟这个做比，是说明明法身慧命是最珍惜最可贵的，那你对可能投资10,000块啊，或10万块买股票，可是你拿来寺院是100万，你为什么对这100万去投资你的法身慧命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去谨慎一点点？或者是一生一世，或者是你来生来世，你为什么不谨慎，而你却在这一些的钱上面却这么谨慎？就是所以我常常为什么把法门拿来当投资再跟你做对比，这样理解了哈？然后我后面以后就不要再这样对比了，我们这一篇这样对比是最后一篇，农历年回来之后我就不再这样子一直提醒你了，因为我觉得我已经提醒到够多次了。那如果还是没办法把这件事情记在脑袋里面，那我就觉得一件事情就是虽然我虽然的缘，虽然我虽然命，就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缘，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命。然后讲了一次，讲了两次的课堂上讲到都会背了，却还是会走错，黑到起每个人的命不能强迫的。所以如果对这些话又把它放在心里面上，那就是祝福大家。智已大师呢勉励我们，你不畏非人，于生死有勇，自魔显理，以魔为誓，于魔不怖，如意如心意火。如果你看到烦恼，你听到有鬼声，你就开始怕，你在这条路修行路上啊，你永远走不好啊。你对这些事情你不要怕，因为你迟早你要成为的目标是佛，你的目标是佛，你应该坦然并且知道怎么跟他们共处，乃至于呢去调伏。要不然你对一个东西未战先怕，很困扰的。正法慈心，止观安心，念念神律，调伏三受。三受就是喜受乐受频频，刚刚我们前面在94页有提过。自然呢你调伏了这三受，你就可以承担，你愿意承担看到自己，然后显现出心性之理，这才是稳当之道。下面呢开始有四空四禅都有禅之眷属，这个部分呢我们休息一会，待会再来开始上。